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3年6月23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英娜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题要。财政部长鼓励年轻人在世界银行从事职业。印度尼西亚与坦桑尼亚讨论改善双边关系。印尼银行行长承认他准备重新面额印度尼西亚盾。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 鼓励年轻人在世界银行从事职业。Sri Mulyani 认为世界银行通过世界银行集团需要人力资源来克服全球经济前景的挑战。引述安达拉通讯社周四的报道，在一份声明中， Sri Mulyani 还鼓励政府和私人雇员在世界银行借调或者实习。世界银行集团提供的项目为初级和中级专业人员提供学习、人员和能力建设机会，让他们亲身体验在世界银行集团工作的经验。Sri Mulyani 说，作为世界银行集团的成员，印度尼西亚有很大的机会，从其人力资源改善计划中受益，只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和坦桑尼亚外交部长 Sedaka Maina 劳伦斯达克斯周四在雅加达举办了双边关系讨论，提高两国关系的努力。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之间的贸易关系呈积极趋势，从2019年到2022年增长了 50%，价值超过3.14亿美元。根据 Retno Marsudi 的说法，基于此一势头，印度尼西亚打算出口其他几种商品，如橡胶轮胎、化肥、食品和饮料。此外，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还同意探讨建立双边有会贸易协定的可能性。拉达马苏迪补充说，两国还讨论了增加印尼在坦桑尼亚的投资和加强合作，以加强卫生安全的努力。拉达马苏迪部长说，在发展领域，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实施了各种发展合作计划，其中包括能力建设、粮食安全培训、贸易、投资和教育。
For this year and next year,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今年和明年我们将继续在农业、采矿和能源领域提供类似的计划。从长远来看，我们寻求加强我们的合作，包括制定一项针对具体国家的发展合作计划。除了讨论双边合作问题以外，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外交部长也讨论了Joko Widodo总统今年年底访问坦桑尼亚的准备工作，以及坦桑尼亚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的可能性。两位外交部长希望这次访问将促成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取缔和有意义的合作。印度尼西亚银行行长 Beri Warjio 承认他已经准备好重新面额印度尼西亚盾，但仍有三个因素导致迄今尚未实施。重新计价被定为在不改变汇率的情况下简化印度尼西亚盾的货币的价值。重新计价之在简化印度尼西亚盾面额的位数，而不会降低印尼盾的相对于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的购买力、价格或者价值。在周日与雅加达举行的纽约理事会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 Beri Warjio 解释了影响该决定的三个因素。首先，宏观经济状况及全球经济仍然受到不确定性的困扰。第二，货币状况和基金体系稳定。第三是社会政治条件。印度尼西亚空军快速行动司令部 Kopaska 的 Bravo Unit 90和美国军事特种部队就是在辽宁不甘巴鲁以及演习，联合演习旨在深入了解每个单位特种部队的军事传统和工作。联合演习还旨在加强美国空军和印度尼西亚空军特种部队的合作和专业精神。这是国家空中作战司令部副院士 Tony Harjono 在直接视察联合演习时转达的。一天前，同样在不甘巴鲁审查了印度尼西亚空军和美国空军在太平洋地区联合空中演习及美国太平洋空军。印度尼西亚驻东京大使馆国家研究与创新区和农业部与日本北海道大学合作，以提高对人畜共会疾病的理解和治疗。印度尼西亚驻东京副大使 John Cahyanto Bustami 就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认出共患病是一种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疾病，其中传播的病原体可以是细菌、病毒、寄生虫和真菌。作为印度尼西亚与日本友好日的一部分，布斯塔米于6月18日至20日在札幌县北海道市访问了北海道大学，以纪念印尼与日本建交65周年。印尼与日本友好日活动于上周日开始，从札幌国际交流广场开始，在北海道提供综合领事服务、设计会议和外国公民服务的社会化。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贸易部正在与多个国家和地区探索开始贸易合作机会，扩大国内产品的出口市场。贸易部国际贸易谈判总干事 Jadmiko Briswijaksono 就是在东爪哇马朗市表示，完成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合作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他希望在未来5年至10年内将有商定的合作，合作将涵盖自由贸易协定、由会贸易协定和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等多个贸易合作概念。最后的消息，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伊古斯丁乌拉莱机场是安卡萨布拉伊有限公司管理的机场之一，在2023年能源管理领导奖中获得了能源管理洞察奖。该奖项由清洁能源部长及会议主持，旨在表彰世界各地实施能源管理系统以在能源经济和可持续领域实施先效益的行业参与者和跨部门商业实体。安卡萨布拉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卢克曼·莱萨在周四的声明中表示，巴厘岛伊古斯丁乌拉莱机场因其在实施 ISO 5001能源管理系统方面的努力而获奖。清洁能源部长及会议主持秘书处代理负责人普拉桑·阿格瓦尔其实说，该奖项旨在表彰世界各地的机构在能源管理方面的努力和创新，以及在实现令人和印象深刻的能源使用和排放减少方面的成功。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五点共识解决缅甸危机的实施取得进展。 泰国政府于2023年6月19日举行的缅甸相关会议，文莱、柬埔寨、老挝、越南、菲律宾代表和缅甸军政府代表出席此会议。印度和中国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拒绝出席会议。泰国决定以缅甸军政府举行推动在东盟会议之外非正式会议，引起了包括联合国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Thomas Andrews 在内的许多方面的批评。Thomas Andrews 说，缅甸军政府代表出席峰会似乎证实了该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他认为泰国发起的会议表明东盟上定的五点共识陷入僵局或者没有其的进展，因此他认为现在是考虑踏破僵局的潜在选择的时候了。与 Thomas Andrews 的评估相反，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外交部官员表示，在实施东盟国家领导人同意的五点共识方面，以帮助解决缅甸危机取得了进展。五点共识呼吁停止暴力，与所有利益有关方对话，人民移民特使促进调解和对话，允许东盟向缅甸公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允许东盟特使访问店面利益有关方并会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区域外交特别工作人员穆拉斯瓦加亚表示，今年印度尼西亚领导下的东盟在执行五点共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东盟今年在印度尼西亚领导下取得的进展之一是完成了对受缅甸冲突影响人民所需人道主义援助的联合评估。根据穆拉的说法，东盟已经能够决定向缅甸冲突受害者分发援助的优先点。在谈到库里包容性对话的进程时，他只是说，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已经与缅甸所有利益有关方建立了超过75次会谈。印度尼西亚解除了事实上统治缅甸的军政府和民主团结政府，只是由反对派军政府组成的缅甸英子政府。根据穆拉斯瓦加亚，印度尼西亚担任主席东盟举行努力和移管的工作，以便五点共识的执行举行在解决缅甸危机方面取得进展。缅甸的危机是复杂的，当然不可能在一两年完成。在解决缅甸的复杂危机时，印度尼西亚担任主席的东盟除了宣示包容性对话之外，还别无选择。因为在印度尼西亚担任轮值主席的东盟认为，通过包容性对话解决危机时，在缅甸创造持久和可持续和平的唯一途径，渴望所有各方都会相信并支持东盟在印度尼西亚担任主席期间为解除缅甸危机而进行的包容性对话的选择。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佛一国际竞赛， 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里库邦、曼达里嘎和南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y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语言系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L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y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6月23号，是Pekan Baru战争周年纪念日。Pekan Baru 是Sumatera Liao Nation 的首府。Pekan Baru 这个名字以前被称为Senapelan，当时由一名为叫Batin的部落首领领导。16世纪圣奥布兰继续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住宅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唯一西亚可口的白用石卡基村庄。因此Pekanbaru.co.id 报道，圣奥布兰成为荷兰专制的定靠站，并在当时的贸易因素中发展了重要的作用。圣奥布兰的发展与西亚克里印热布拉王国非常接近。圣奥布兰后来更普遍地成为Pekan Baru，于1784年6月23号在苏丹雅亚统治下，由苏丹穆罕默德·阿里·阿卜杜·贾里尔·穆阿扎姆沙正式建立。这一天后来被定为Pekan Baru式的周年纪念日。到目前为止，6月23号被纪念为Pekan Baru式的周年纪念日。今年Pekan Baru纪念期239周年，主题为Pekan Baru迈向有尊严的正章。听众朋友，然后到了6月23号是国际国服日。听众朋友，自从2011年以来，联合国将6月23号定为国际国服日，该表示纪念 GEA Res 65 189号决议。国家国服日旨在关注国服的声音和经历，支持国服专利的实现和认可。因此联合国官方网站报道，国际国服日纪念活动旨在提供有关公平分享一战的土地和生产资源的信息。此外，联合国还要求各国政府确保国服的专利得到的落实，其中一些愿望最终成为国际国服日的原因之一。 听众朋友，最后到了2012年6月23号 ,Westlife 在 Adelaide Croker 公园正式解散。Westlife 是一个来自 Adelaide 的声乐团体，由 Shane Phelan、Brian McFadden、Ken Egan、Nicky Bryant 和 Mark V. Healy 的主唱。Westlife 不仅在 Adelaide 和英国取得了成功，在2000年代 ,Westlife 这个名字已经闻名于世。于1999年至2005年期间，他们14次获得单打第一名。Westlife 成立于1998年7月3号，并于2012年6月23解散。时隔7年之后 ,Westlife 决定重启并进行名为2019年 Westlife 20巡回演唱的世界巡演。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esapa dirimu, oh merinding buluku, oh jadi gugup aku saat bersamamu, saat kau senyum padaku. Mungkin inilah rasanya rasa suka pada dirinya sejak Facebook mu apa, nomormu berapa? Mungkin inilah rasanya cinta pada pandang pertama. Senyuman manismu itu buat aku deg-deg melulu. Oh, nanti aku follow Twitter. Tunggu retweetmu agar aku tahu sukakah kau kepadaku. Mungkin inilah rasanya rasa suka pada dirinya sejak pertama aku bertanya Facebookmu apa, nomormu berapa. Mungkin cinta pada pandang pertama, senyuman manismu itu buat aku deg-deg melul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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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K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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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u. Come on.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艺术印度尼西亚各集，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印度尼西亚国宝岛的，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国。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撤销新冠肺炎大流行状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于2023年6月21日星期三在雅加达 Merdeka 宫通过总统秘书处的 YouTube 频道正式宣布取消新冠病毒在印度尼西亚的大流行状态。总统表示，随之废除，印度尼西亚将进入一个地方病时期。总统提到了撤销新冠状肺炎大流行状态的三个理由。首先，这一决定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撤销新冠病毒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地位作出的。第二，印度尼西亚每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接近于零。第三，血清调查结果显示，99%的印度尼西亚人有新冠病毒抗体。进入疫情期，佐科维多多冲动提醒公众保持警惕，继续保持健康清洁的生活方式。总统进一步希望这一消除决定能够增加国内经济的活力，从而提高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质量。新冠肺炎疫情在印度尼西亚已经持续了3年多。2020年3月2日，印度尼西亚发现了首例新冠病毒病例。同年，佐科维多多总统正式宣布新冠病毒传播为国家灾难。这一决定是通过发布关于将新冠状病毒传播的非自然灾害指定为国家灾害的2020年12号总统令作出的。新冠状病毒处理工作组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21日星期三，印度尼西亚有681,440例新冠病毒病例。这一数字是从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记录的。与此同时，在这期间，16,853人死于新冠肺炎。为应对大流行形势，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知并将举行实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总共有超过23,460,000人接种了疫苗。截至2023年6月21日星期三，超过20,380,000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与此同时，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结果已经大约17,500,000人。印度尼西亚古波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Dan ku ikuti sepeda. membawaku. Spera, spera, spera ku memberi kisah baru. Di jalan itu aku menggoda dirimu. Naik sepeda ku berkenalan denganmu. Ku kayu lebih kencang. Membawaku. Spera, spera, speraku memberi kisah baru. Di jalan itu aku menggoda dirimu. Naik sepeda ku berkenalan denganmu. Oh, ku kayu lebih kencang mengikuti speramu.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留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龙目岛西努萨登加拉的Grandangan Jalan Liu Gongyuan. 听众朋友，请欣赏。作为旅游胜地，龙目岛西努萨登加拉拥有多种景点、中海滩美景、水下财富、文化习俗、地域旅游、山脉和记忆自然的探险旅游开始。对喜欢自然探险旅游的朋友来说，有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西龙目岛省积极旅游村之内的 Grandangan 自然旅游公园。在这里您可以探索总面积 396.10 公顷的森林面积，享受宁静的自然氛围。在高大正阴的树荫下追寻小径，伴着悠扬的鸟叫声。游览 Grandangan 自然旅游公园、双子公主瀑布和燕子洞通常是您的主要目的的。访问很容易，以不土相结合的方式沿着小路步行约二公里即可，海拔也不高，因此与朋友或家人一起当酒店将是一项非常有趣的活动。但对于那些想去更远的地方 探险的人来说，格兰达安自然里有公园，还有更深的一面。其中之一甚至是游客的主要人物是蜗牛，即在野外或即自然栖息地进行的鸟类观察活动。格兰达安自然里有公园内栖息着多种鸟类，其中一些属于濒危物种，例如佛罗里蛇鹰或尼塞杜斯弗洛里斯。除此之外，还有加勒布格林加尼或奥杜斯尤兰达和乔克拉特卡隆杰卡卡或托迪兰普斯奥斯特拉西亚，两者都处于濒危状态。除此之外，还有格希加布兰丁、杰卡卡松埃、Raja Udang Biru, Tang Tang, Kai Ti Ji Chong Kong Chilu La Usa Liu Chong Niao Li, Ji Chu Shi, Shi Grandang An Jaran Kong Yuan, Yue La Yue Shu Huan Ning Da Yuan Nin, Chang Wei Yo Ke Kai Jan, Jaran Liu Hua Tung Da, Shu Xuan Mu Di Da Zhi Yi, Te Bie Shi He Na Xie, Dui Dong Wu Yo Te Shu Xing Ji, Hua Xing Ji Da Ren,除了鸟类，格兰达安自然里有公园也是蛇和蝴蝶等其他动物的家，有11种蛇，其中3种是有肚皮，即毒蛇和眼睛蛇。对那些有兴趣在格兰达安自然公园探索大自然的人，这里有旅游套餐。对外国游客，自然旅游套餐的价格为300万至500万盾，当地游客约100万吨到300万吨。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这次通过短波波段深圳日间课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四。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四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有关西加瓦省万隆的巴加加兰大学报尊将由并赞助来自不同地区的150种酱油。听众朋友，印尼生产各种传统香料、酱料和酱油，具有自己独特口味。西加瓦省万隆的巴加加兰大学正是土保准印尼特有的香料之一是酱油，皆通过赞助来自印尼各个地区的多达150种酱油来。委员会主席哈迪安·埃克努塞多表示，在这名为努桑达拉酱油展拉萨拉斯达里格德西构为的展览为参观者提供了一次了解酱油的体验，酱油也是印尼的文化遗产。听众朋友，除了赞助酱油产品外，还没有知名是即酱油档案或文献展览，将有平常距离边访英讨论和烹饪的示范。哈扬并估，目前不多人意识到不同地区将有的多行，因此他的团队试图起虑和追溯他的历史。本次展览还通过追溯1898年荷兰的文献，探索甜酱油的历史。听众朋友，在展览会参观者可以品尝展示的约四种普通的酱油，参观者不可以看到每种酱油的稠度、颜色和味道的差异，并看到1930年至1988年有关酱油的文物。这个展览以5月中旬举办，通过一瓶酱油的味道讲述了很多关于印尼的人类学和文化。听众朋友，今天五言六色的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Misalkan kita walau langkah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锦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锦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里库邦、曼达里嘎和南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今年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印度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语言系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0赫和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集。在 Pelanginan 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我想给您介绍使用方言的歌曲。本期是西努萨登嘎拉的歌曲，歌名为《嘟嘟哥达》。这首歌包含了对每个人永远努力工作的建议和教导。嘟嘟哥达。歌曲讲述了一个住活在村子里的孩子经历了艰苦生活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Elvas Cecilia 演唱的《嘟嘟哥达》。
Sudden, what an unreal love, but.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深深而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y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voice@fy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voice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热议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